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世界上的庆典都是以人为本的，我要参加一个庆典，我要看去看春晚，我要乐，我要高兴。但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庆典呢，它因为是以人为本的，它或者隆重，或者有趣，或者绚丽，或者奢华，它都是为了人本身的感官满足。但是这个告成礼不一样，这个告成礼呢是为了上帝的心意，它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所以我们特别在荧幕上放着这句话，说告成礼是献给上帝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也是我们今天参加敬拜的态度。我们来敬拜是为了上帝，上帝是中心，上帝是这个百年圣典的主人。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啊，12章中一共7次出现了称谢这个字，而且呢用了3个不一样的字，我都把它列在我的投影片里了。第8节中的那个原文那个意思呢是感恩，以唱歌唱的形式来感恩，圣经当中就出现了这么一次，而且是用在诗班的指挥身上。那之后这24节讲到的这个按照大卫人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这个称谢呢是在旧约当中广泛使用100多次啊，他这个不光是称谢，而且有宣告，有 confess， 有告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字里边呢就是有多重的含义在里边。请大家注意这个呢，如果是你用英文来发出来就是 yada， yada， 啊，我们当时记这个希伯来文这几个就记不住，老记混了。这个呢我们就是 yada， 啊，下一个呢就是头大。啊，因为下一个讲的什么呢？下一个是要认罪的，要认罪的。下一个这个下边这个27节以后连续5次出现的称谢 todah， 这个就是什么？是要认罪，是在要献祭要认罪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在最后这一行，我特别把它总结出来，什么是称谢呀？称谢是不光是感恩，而且要宣告，而且要献祭，而且呢要悔改。要悔改，这些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的内容。这两个队啊绕城而走，众人心中一定是充满了感触啊，很感慨，因为这是他们当年就是不久前工作过的地方。这个一砖一石，一段城墙，一座城门，都是他们一手一手这样流着汗建出来的。他们曾经在那个地方怀疑，曾经在那个地方惧怕，曾经在那个地方泄气，但是神保守他们，终于成就了今日的辉煌。所以他在这儿的时候，在走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在走过第2章尼希米第一次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查看城墙那个颓败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会发觉今非昔比啊，他怎么能不歌唱呢？所以我们看到跟称谢交织在一起的另一条线索就是什么？就是欢乐。欢乐不断的出现欢乐的字。这个地方出现的也是几个不同的欢乐的字呢。讲到欢乐字呢，其实基本上把圣经当中常用的，在旧约圣经当中常用的欢乐的字都囊括在里边了。看到了神的美意啊，从告成到称谢，告成是要献给神，我们的生命献给神，以神为中心，我们呢向他发出感谢、赞美、悔改来。在对神的感谢、赞美、悔改当中，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欢乐。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那种极大的喜乐。所以我想这样说，说第二重的圣情呢是喜乐之情，这是圣典当中的第二重圣情啊。他们在城墙上行走欢庆，看到的是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全能，这个时候从神的子民心中勃发出来的那种圣情，那种喜乐之情震天撼地啊，响彻寰宇啊。 是那种的美。我常常跟别人说，我说我最喜欢的圣经啊之一，我最喜欢圣经经节之一呢，是哈巴谷书三章十八节。哈巴谷书三章十八节怎么说呢？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我的名字刚好在里边，因耶和华欢心啊。其实更重要的还不在于我的名字也在那里边，更重要的后半句，他说因救我的神喜乐，因救我的神喜乐，被神拯救是我们喜乐的源泉。你看哈巴谷书里怎么说的，说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绿，然后呢这个田地不出粮食，圈中也绝了牛，棚内也没有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可喜乐的，明明是悲催到了极点了。但是他说我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神的拯救改变了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环境不一定马上改变，但是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不久前呢、在这段时间里几次被人问到，在不同的场合被人家拉住问，说牧师啊，我应该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吗？你们觉得呢？咱们不久就会张伯利牧师会来布道啊，张伯利牧师的布道的这个 flyer 海报上面就写着说一个蒙恩的罪人。那有人就反对这件事，跟我说，牧师你怎么能让人还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呢？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过基督徒是罪人。哎，我说确实没有。他说我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罪得赦免，享受永生，这样说对吗？对不对？光笑着看着我哈，这样是对的，因为圣经里确实也没有说基督徒是罪人，也说我们罪得赦免，享受永生，全都对。但是我就拉住眼神说，你别走，我问你，我说你蒙了恩了，得了救了，你是基督徒了，但是你还有罪性吗？他想了想说，我们还有吗？我们得承认我还有。那你还有罪行吗？他说有。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又有罪性又有罪行，说你是个罪人过分吗？哎呀，这边好像特别谦卑啊，当时大家都说不过分。但是呢他人迟疑一下，刚说是啊，但是他说我得救了，我怎么可能还是罪人呢？这里边有个张力。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啊，还不是那么深的神学的问题。其实神学两个方面说的都有道理，其实它倒是一个思维逻辑跟语言的文字的问题。那就是说蒙恩的罪人是什么意思，蒙恩的罪人是什么意思啊？说的远一点啊，据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叫公孙龙的人，牵着一匹白马要进城，守卫把他拦住说，有规定，马匹一律不得入城。这个公孙龙呢是个哲学家呀，眼珠一转就说，马者所以名行也，白者所以名色也，名行者非名色也，故曰白马非马。他这么一说把那守门的人给说糊涂了，就是守门人就让他进去了啊。但是这个故事可能是杜撰的啊，不过白马非马确实是从公孙龙那儿来的一个哲学命题。白马非马也许是诡辩，但是在一个词的前面加上了装饰性的定语，这个词的意思是改变的。白马非马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但是蜡像馆里的蜡人是人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蜡人是人吗？蜡人不是人了吗？对不对？其实我们圣经上有例子，圣经上说活水，活水还是水吗？活水就不是水了。所以同理啊，蒙恩的罪人不等于罪人，所以不要再说蒙恩的罪人是罪人。好，下边这个定义是苏文峰牧师告诉我的，他说过去我是个罪人，现在蒙恩了，这就是蒙恩的罪人对于他的含义。所以看你怎么理解了，你要理解蒙恩的罪人是罪人，你就觉得有问题了。但是蒙恩的罪人这个说法如果让你常常思念神的救恩的可贵，也提醒你成圣的路还长着呢，要依靠圣灵来致死身上的那个老我，不断的追求长进，那这个说法就是有益的，也没有什么错误。如果蒙恩的罪人让你觉得心情沉重，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得救，还活在那个自责的阴影当中不能自拔，那么我要邀请你走出来，参加绕城游行的队伍， 要到那里去，让喜乐之情充满你的心。我们要记住啊，蒙恩是一种地位上的根本改变。地位改变了，我们虽然还有罪性有罪行，我们的老我还在，但是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们不再是沉沦在罪中的可怒之子，也不再做罪的奴仆。上帝以他永远的爱爱我们，他的震怒也不在我们身上了，而神的祝福和保守要一生一世的伴随我们。一会儿我们回应诗歌里要唱，他给我活水喝，我永远不再渴，他医治破碎心，使我不再忧伤，因他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好，我们看第三个方面，把经文一起来读，请。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赎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萨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我们读完了第十二章。大家想一想，这个百年圣典是怎么开始的啊？我们要讲第三个方面，圣典中的奉献，讲到要履行神的使命。大家注意到一开始讲这个圣典的时候，他首先讲的是这些带领的人，利未人啊，利未人和大祭司、祭司的家族，他们洁净自己，不仅洁净自己，还洁净百姓和城门，这是第三十节讲的。那刚才我们读的，在仪式的最后，再次说到利未人啊，祭司、利未人遵照神所吩咐的，守洁净的礼。刚才我们提了，城墙完工典礼，它不是个庆祝会，也不是春节晚会，而是向天上的上帝所献上的敬拜，是一个敬拜礼。这个敬拜礼啊，如果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读了经文了，我们总结一下，有四个方面。第一，要洁净自己，要崇仰神的圣洁，除掉自己的污秽。第二呢，是歌唱称颂，要传扬神的伟大，认识自己的渺小，然后要敬拜，要献祭敬拜，啊，遵从神的旨意，要改变自己的生命。那第四个方面呢，讲到要委身奉献，是感谢神的供应，献上自己的所有。这四个部分说到底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是我们人生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上存活的最高的，也是最终的目标，也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不仅如此，从根本上说，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这个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或吃或喝，后边说的很重，说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我们生活的目标，也是我们生活的最终的目的啊。那有人就说了，有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不太理解，他就说，你们基督徒信的神是不是虚荣心很强啊？老要人赞美他，老要人说哈利路亚来赞美他，他怎么那么虚荣心强，那么肉麻呢？啊，说听起来很肉麻的啊，他说错了。就我们信的神是自在永在的神，神的荣耀啊是永恒的，是永恒的，是自在的啊，他不因我们的赞美而加添，其实也不因敌人的诋毁而减少。那上帝为什么要我们来敬拜他呢？既然他的荣耀是本体的，永恒的、自在的，为什么我们还要来敬拜他呢？因为神爱我们，神让我们借着敬拜来亲近他，来认识他，从而让我们的生命呢变化更新，然后进到他的国度当中去，成为属他的人，这样我们才能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讲敬拜，我们通常读敬拜这个词的时候想到的是拜， 就是那个动作是外在的，五体投地的是拜。我们通常会忽略前边那个敬字，包括最原始的这个希伯来文敬拜这个字哈，它也讲的是这个五体投地的动作。所以我们常常会注重外在的动作而忽视了内在的含义啊。我们觉得唱歌啊，唱歌是敬拜，唱歌是敬拜，但是不仅唱歌是敬拜。当我们觉得只有唱歌是敬拜的时候，我们只要就觉得唱歌的时候要是能手舞足蹈，然后唱歌的时候唱特别释放，就是敬拜了。其实敬拜不止这些，倒是英文的翻译让我们能够有更深的思想。英文的翻译敬拜是怎么说的？ Worship。 Worship 的字根是 worthy， 是价值，价值 dignity， 还有这个 glory honor，都是从这个字根上出来的。说敬拜是什么？是对终极价值的认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歌唱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对他是终极价值的这件事情的认同。神是价值的源头，他也是价值的本体。离开造物的主宰，离开神，一切都是浮云，没有意义，也不能长存。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教会在这里，有敬拜在这里，有周间的小组在这里，它的说到底是价值观的问题，是神造的人，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人若是不认识上帝，不进入到跟他的亲密关系当中去，人只是为自己而活，那叫什么？那叫人本的世界观，一切为自己世界观。而在那个活，在那样活的当中，你也许得很多的财富，得很多的东西，但是你的生命是没有长存的价值，没有真正的希望的。我来之前参加这个南加州湾区的一个培灵会，听到一个牧师讲道，那牧师就说，是那个牧师教会很大，在那个地区可能是最大的教会之一啊，好几千人的教会。他说我们教会啊，举办讲座，面向社会举办讲座，讲什么呢？讲怎么样晚上能睡好觉。结果来的人比来敬拜的人还多，说爆满都来听，说他就说，哎呀，说现在美国物质这么丰富这么好，但是人买的最多的药之一就是安眠药，人睡不好觉。他说我后来我去非洲去短宣，到了非洲发觉非洲那些人啥也没有，但是呢晚上好好睡觉，那没有人卖安眠药，因为没人买，他都能好好睡觉啊。他就说物质的丰富不能带来心中的平安。我觉得他说的很对，我也收到一条微信，那上面说花开又一年，忙碌不得闲，算算退休日银行还缺钱。看看你生命是为什么而活吧。海外校园出版的有一个杂志，是专门给基督徒读的杂志，叫举目杂志。举目杂志的封底永远登着这几句话：跟随基督，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是讲到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他还列出了三点。他说第一，脱离人本，进化自我的世界观，认识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是世界观。然后他说脱离以价定值的价值观，建立爱神所爱、物神所物的判断标准，这是价值观。然后说脱离世俗虚华的生活方式，追求真实丰盛的生命，这些所代表的就是信仰的核心价值 worthy， 就是你崇拜的，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崇拜的实质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这个实质是一体两面的。第一，我们要宣扬上帝是这个世界的中心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同时另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要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要在敬拜当中改变啊，更新生长，进入于基督关系的深处，这样我们的价，我们的 worship 才有意义，这里啊才有神给我们的美意。我们也明白了这段经文为什么没有停在第43节。本来第43节说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这就到高潮了，就应该结束了。从文章的角度来讲，从报道的角度来讲，停在那儿是就恰当的。但是他还加了44、45、46这三节，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敬拜的落实和应用。 对于众人来说要乐意奉献，对于立位人祭司来说要忠于职守，把大卫时代的命令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与世界截然不同的核心价值，这是向这个世界做耶和华永生神的见证，这是神对你我的呼召。我们都是蒙召的人，以上帝为中心的核心价值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啊！耶稣在新约圣经当中第约翰福音第四章对那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说到什么，说要你们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拜我，来拜他。什么意思啊？就是核心价值要改变，要奉献，要委身来跟随主。所以第三重圣情是奉献之情。我们总结一下啊，回首百年论衰兴，承传六代诉圣情，古乐欢歌墙上走，祭礼敬奉心内行。我们讲了半天的圣礼，最终要落实到我们内心啊核心价值的改变上来。这个核心价值的改变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我认识的一位教会长老，他外出在北京的时候突然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就找附近找了一个诊所去检查，抽血化验，一化验验出来白血球高达26万。你们知道白血球的标准是多少吗？看来我们缺少基本的医学常识啊。白血球应该低于1万，结果他有26万。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得了血癌，白血病，他得了血癌。这位长老拿到那个诊断单的时候，他镇静的好像在读别人的诊断单，他一点都不慌，让别人知道这事都很关心他，跟他说你知道吗，你要化疗的，很痛苦的，你的头发会掉光的。他说不要紧，我本来也秃顶了。然后别人说你会瘦很多的，他说我血糖高，血脂高，体重超标，正好减肥。为什么他不怕？我们其实是很关心他，我们很希望他马上就好起来，但是他不怕，因为他的核心价值不在地上，他心中所向往的是天上那个永存的房屋。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愿我们每个人都打开我们心里的那个属灵的眼睛，越过这一段，一直往前看，往天上看，从地上的圣殿来仰望天上的圣殿。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启示录的第四章，那末了的事情就是天上的敬拜。那里边写到天门开了，号角响起来了，历世历代的众圣徒都在宝座面前敬拜，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哎，在天上也正好有个名单的，也有个名单的。我们今天读了这么多名单，天上的那个名单中，我盼望有你也有我，我们将来要在那儿相会，在那儿相会，那是我们生命最终极的意义。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了三个方面啊，讲到敬拜当中的感恩、欢乐和奉献，也讲了三重圣情。感恩之情提醒我们神的恩典，喜乐之情提醒我们神的慈爱，奉献之情提醒我们神的呼召。所以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不仅是蒙恩的人呢，我们是蒙了恩、蒙了爱，而且蒙了召的人。我们这些蒙恩、蒙爱、蒙召的人何等有福，盼望今天我们在这儿一起敬拜，不停在这里，愿神的话激励我们，让我们的核心价值来转变，活出一个荣耀他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其可贵，你的慈爱何等的丰盛，你的救恩让我们感动。哦，主啊，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愿把今天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歌声、我们的信息啊，还有我们心中所想的，都呈现在你的祭坛上。求你用你的灵火来烧，让我们的心思能够进到你里边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金银宝石的工作，存留到永远。求主祝福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 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